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斌。今天我们在教育的专题要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是蛮有意思的一则新闻话题。很高兴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江主任您好。
你好志斌，各位湾区的家长们大家好。
对，我想要谈的这个话题就是UC Berkeley 伯克莱加大，我想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介绍，因为湾区也好，其实我想很多的华人朋友对这个学校都是有很高的期望，尤其我们在加州嘛，很多人希望自己的子弟可以入这个伯克莱分校。但是有一个排行出来说它是全美国公立大学排名是第五名，但是不是第一名，有这样的事情吗？
对啦，可能大家就是说之前的印象就是 UC Berkeley 是这个全美国的第一名的公立大学。
对，
对，但是呢，这个排名呢，他却把它排第五。其实这个的排名，这两个排名是不同的排名啦，所以就会、你会觉得说，天哪，发生什么事情？那刚刚就是讲到那个排名第一的那个，就是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那个就是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讲大学排名的话，我们会采用那个排名嘛。
对，
那他就是把这个 UC Berkeley 在这个全美的公立大学，就是只有公立大学这一块，他是把它排在第一。那第二名其实也是我们的 UC， 就是 UCLA。 那所以呢他对这两所 UC 的排名都是蛮高的。那第三所是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第四所是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第五所是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这几所其实都是不错的啦，那这是 US News、他们排的，一直以来我们的印象也是这样。可是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个商业杂志叫做 Business Journal， 它这个杂志呢它又重新做了一个排名。那它这个排名呢它是就是它等于是归纳了很多个排名，然后还归纳了教育部的一些资料，譬如说就是说新生就是第一年念完之后继续念第二年，那叫做新生续读率，还有就是四年毕业率，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好，就把它综合了之后，它排名之后它是把这个 UC Berkeley 排到了第五名啦。
对，那讲到这个排名，我想问一下江主任，就是说像这些排名它的意义，就是我们家长在看这些排名的，就像您刚刚提到不同的单位他们看重的东西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
那我们的家长就是在看这些榜单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哪些要点是你觉得说很重要值得参考，有些也许不是这么重要咱们就可以忽略的？
其实真的排名是很多，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真的也是就是说真的一般的家长也觉得说那我到底要照哪个排名啊。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看你的需求啦，像就是说以综合排名来讲，就是譬如说有这个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综合排名，还有就是说譬如说华尔街日报它会根据这个雇主最喜欢用的大学生做的排名，或者是说有这个富比士杂志就是说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排名，那就是看你最重视哪一块咯。那以这个排名就是公立大学排名来说，我是这么认为啦，如果你觉得你不会去念，因为像这个排名来讲就是商业杂志的排名，他今年排出来就是说前五名的这个公立大学是第一名是密西根大学，第二名是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第三所是维吉尼亚大学，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也是 US News World Report 他排的三四五名嘛。那第四名是这个有一个学校叫做 William and Mary， 我想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听过哈。William Mary William Mary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很不得了哦，它是在维吉尼亚州，它是全美国第二所大学。那志斌我问你，我考你，第一所是哪一所你猜？
哈佛。
对，没错，所以你看它就是哈佛第一所，它是第二所，你就知道其实它的地位
历史。
对，你知道它其实它的毕业生有三个美国总统，三个美国总统、
哦、
对，然后在那个时代就是他创立的那个时代啊，美国的十个国务卿里面，就后来美国十个国务卿里头有六个都是他们学校毕业的。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一般都不太熟悉这样的学校
就是因为他在 Virginia 嘛，所以我就讲这个排名来讲，他前面的学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North Carolina、Virginia，还有这个 William Mary，如果说你没有打算去外州的话，当然你就不用考虑这个排名啊，是不是？
对。
那如果说你有觉得说你就是要去读公立学校，然后你也不排斥去外州，那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排名。那当然啦，这个排名把 Berkeley 跟 UCLA 是排在第五名跟第六名。
是，那刚才就是讲到这些也都公立学校，那如果是其他的加大呢？有没有就是 UC Berkeley 跟 UCLA 本来就是在加大里面算是很前面，那其他加大排名有没有很特殊的变化？跟我们一般的印象来比较的话，
像他这个排名来讲，哈，他有排到 UC San Diego 啦，San Diego 他是排到第14名，但是实际上来说，San Diego 有另外一个排名，他排得很高，就是如果说你只讲公立大学的这个 science，就是科学，就是科学的部分呐，就是科学专业的部分，那 San Diego 排名是非常的高，甚至超过 UCLA、UC Berkeley，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排名真的很多，就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也就是说，譬如说，像我刚刚讲，San Diego 它那个 science 的排名是比 UCLA、UC Berkeley 还要高，所以其实真的也有人，他因为要读 science，所以他可能就是去 UC San Diego，然后放弃了 UCLA、UC Berkeley。就是说，其实一般的排名上，就是 UCLA、UC Berkeley 会比较高，但是他觉得说我是要去读 science，所以我就去那个 UC San Diego。
对，哎，江主任，我讲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在我在台湾的那个读书的年代，很多人都是看学校，那时候就有人在争论说，到底要选学校还是选科系。就像在台湾来讲，很多人就是我先进台大，我不管是台大什么系，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进到什么像成功大学也不错，但是哎，讲到台大好像就是硬是要好一点。那在美国是不是这样的现象就没有这么明显？就像你讲的，就是我要看科系来决定。
其实你提到这个问题，真的就是家长常常就是会很难取舍啦。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知道，因为就是说这个。在亚洲哈，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公立大学是比私立大学好，可是其实在美国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公立大学，其实坦白讲，一般最好的大学在美国都是私立的，所谓的常春藤大学。然后你刚刚讲到这个科系的问题哈，像譬如说以我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他为了读 science，他放弃 UCLA、UC Berkeley，他去 UC San Diego，对不对？其实这个情形，如果说你将来真的就是一定要读 science，你已经咬定你会读 science，其实你这样做是没有错，因为呢，就是说如果你毕业的时候呢，你去找 science 相关的工作，那其实那个行业里头，他们对于UC San Diego 的毕业生的认可会比较高一点，你懂我意思吗？就
就
是
是专
说。
业人士都知道。
对，专业人士都知道，可是这个问题就出在什么？很多的小孩子呢，他其实没有那么笃定他要读什么，所以呢，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案例，你如果说你为了要读 science，你去 UC San Diego，然后你放弃了 UCLA、UC Berkeley，其实他们在排名上是高很多嘛。那如果说你去了之后，你又发现说，哎，其实我好像也不是那么喜欢 science，哎，其实我好像也不大想要念 science，那我转个系吧，我念别的科系，比如说我转到 engineering 好了。好，我刚刚讲的 science 是像 biology 那一种的，就是生物化学那一种的。好，那如果说我转科系，我转到电机系好了，其实那你这样就有点傻，因为你当初去 Berkeley 的电机系更好啊，UCLA 的电机系更好啊，所以这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确定你真的是要念那个科系，因为其实坦白讲，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没有。不是100%的确定，其实我觉得50%都没有。很多像根据这个，教育部的统计，其实学生就是美国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转换他们的专业平均是2.5次。
哇，
对，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导致说呢，第一，你会延迟毕业，因为你每转换一个专业，就是说你会需要再多修一些学分嘛。
对，
那第二个又会导致说，你当初选学校的时候，可能根本就选错了。
哦，所以说现在小孩子等于说，他们很早要确定自己的志向，其实是蛮重要，要不然的话，选校选系这个事儿还真的是很难兼顾。
是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所以我们就是使用一个比较科学化的东西，叫做 Hallett 能力测试，去协助学生来，就是说分析他 将来应该走什么方向比较好，而不是让他自己瞎猜。因为其实小孩子没有社会经验，而且呢，其实小孩子对自己的了解也是比较有限呐，所以用主观的方式去猜的话，是比较容易猜错的。
是，那讲到这个排名，那刚才江主任也提到过，我们大家很熟悉那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那这个报道的排名，它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好像全世界都会经常引用的一个还算蛮权威的排名？那你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排名哈，因为第一就是说，其实他很早以前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他可以说是就是说 one of the first，就最早开始做这个排名这个事情的，一个杂志，而且呢，他做得很细，就是说他甚至出一个就是说像一个黄页电话本这么厚的东西，去介绍这些学校，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说，不只是把他们排名，然后他们的，比如说录取的状况啊，还有就是说一些就是说有哪些有名的科系啊，然后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资料，他们都把它就是说找出来，所以等于是说他的这个排名是做得比较细一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照这个排名，就是说一般来讲，你说哦第一名。是哪个学校？我们都是说这个排名的第一名或第几名。那这个排名来讲呢，其实就是它有很多种嘛。它其实我觉得它的排名就是做的真的是蛮细的。譬如说像刚刚我们讲到是公立大学排名，那它还有综合大学排名，也就是公立私立通通加在一起排了。然后呢，就是说有这个文理学院排名，然后有这个譬如说南部的学校排名，就是。南部、东部、北部，就通通西部，就通通它有
到
自
区域。
区域性的，对。还有就是，比如说照科系排，还有就是研究所的排名，还有就是说教学品质最好的排名，它等于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排名让你去考虑啦。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排名一般来说也是大家比较常用的，就是因为这样。
是，那讲到我们一开始关注的这个新闻话题，公立大学排第五的 UC Berkeley，那这个伯克莱分校这几年的申请跟录取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是不是真的是因为某些因素往下掉，还是纯粹只是排名的单位不同？那其实它并没有说太大的申请跟录取状况改变。
其实就是说这个排名，我觉得是有点就是说见仁见智的那种感觉了哈。那 UC Berkeley 它就是毋庸置疑还是非常难进，超级难进哈。那其实我们上礼拜也介绍了一下，就是 UC 这全部的分校去年的这个录取的数字嘛。那其实 UC Berkeley 还是所有的 UC 里头最难进的，它的分数就是还是最高哈，就是平均分数的话就是4.17，然后它的 SAT 呢还是维持在就是2000。它其实我觉得这个 SAT 的分数是比较误导了，因为它就是平均只有2000零多少，但是那个是所有的种族加在一起平均，所以。其实我们华裔的小孩子还是要考得稍微高一点，所以呢，就是说以所有的分数来讲，UC Berkeley 还是最难进的。然后呢，其实在这个2015的申请的人数上面呢，它又增加了2.4% 的申请人，达到了45000人。然后呢，因为就是说，现在我们上个礼拜也解释过嘛，现在有个趋势，就是说外籍外州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录取是，就是说有一直在增加。那现在 UC Berkeley 的学生外籍外州也达到34%，哈，就超过了1/3。那就是说今年来讲的话，外籍外州的申请人呢，其实又增加了14%。所以呢，明年的数字我们当然还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我想应该在外籍外州这个区块是肯定掉不下来的。
对，那也就是说，这个 UC Berkeley 其实它受欢迎的程度跟它的学术表现，大家不用担心。虽然在这个排名上它排了第五而不是第一，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要进去的话，还是非常的竞争，就是了。
对对，其实毋庸置疑啦，而且呢，就是说 UC Berkeley 其实在全世界。就是全世界还有那种世界大学排名，也都是排名很高的。
对，那所以就是关注 UC Berkeley 的家长的话，还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吧。可能还是要多花点功夫，然后拟定一些好的策略。如果真的希望孩子能够进入像这样等级的学校，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我想我们节目到这儿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江主任来谈一谈。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公立大学，那私立大学这一方面是怎么样情况？我们待会儿请江主任再继续帮我们分析。
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翘楚，保利国际拍卖公司辉煌迈进10周年，成就超越一个又一个收藏家的梦想，屡创拍卖界的奇迹。 近日，公司执行董事赵旭及其精英团队将展开保利拍卖十周年全球公开征集活动，为您提供专业咨询、估值、签约等机会。时间是3月7号、8号早上9点到6点，地点在 Burlingame Marriott Hotel， 请电6508731418。
Poly Auction。
天寿殡仪馆位于 Daly City， 是北加州最大最豪华家族经营的殡仪馆，拥有6间豪华礼堂和全湾区最大的停车场。天寿殡仪馆专注于个性化服务，在您最需要的时候给您家人般的呵护和支持，保证您逝去的亲人在天寿殡仪馆享有最尊贵的服务。请电650-756-4500 650-756-4500。
家长们，大学申请越来越竞争，暑假就是最重要的加分期。哈佛全方位大学申请的权威，教您如何规划一个充实的暑假，为大学申请加分。由哈佛大学教育硕士、前哈佛大学入学面谈员 Ann Lee 主讲，3月13、14号周六 Pleasanton、Fremont、Cupertino 分校3场讲座，讲座免费入场，请务必定位408-725-8882 510-354-8888。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今天的节目嘉宾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那刚刚讲的是公立大学排名，那江主任，私立大学是不是也有单独的排名呢？
其实私立大学还真的没有单独的排名、
啊、没有、啊、
它就是跟公立大学排在一起，叫综合大学排名。
嗯，
对，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立志私立大学的话，你就是看那个综合大学排名啦。然后还有一个排名叫文理学院啦，文理学院实际上也是私立的、嗯、但是它就是说性质跟这个综合大学不一样嘛，文理学院比较小，而且文理学院通常它没有研究所，它只有本科系，然后它这个提供的科系也比较少一点，它就比较小，它整个来说就是比较小，它有单独的排名。因为你如果把文理学院跟综合大学放在一起排，说实在也不公平啦，因为它这个、人数上面差了，规模上面差了太多。
讲到这个公立跟私立，前面也聊过，我先前聊过以前在台湾的那些情况，像台湾就觉得说，哎，公立大学好像真的都是比较好，但是在美国却不尽然。那如果讲到这个申请进去的话，在美国这公立跟私立大学哪一种比较好进？
它是分等级、嗯、就是说比如说 UC Berkeley 它是跟哪一所私立大学等级差不多，所以他们的录取会差不多。譬如说像 USC 就是南加大嘛，好，它是私立的，那 UCLA 它是公立的，但是他们两个其实平均进去的分数会差不多，那录取的状况也其实也差不多、
嗯、
那并没有说公立或私立哪一个比较好进。但是呢我觉得很多家长都搞不清楚这个状况，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哦，那我们的小孩哈没有办法进哈佛啦，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念私立的。其实你要知道私立的等级真的很多，从最难进的像哈佛、史丹佛，还有那种就是 100% 录取率的，就是说基本上只要你付学费你都可以读的那种私立大学，
我们叫学店是不是？
是你说的，我没有说啦、
okay.
就是说就是那一种的也是有，所以其实是看他的等级。
是，那公立跟私立有没有比较明显的不同？除了它这个设立的单位不同以外，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比较特别不一样？
OK， 我在这里做一个比较好了。譬如说我们讲同一个等级的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跟文理学院，那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今天所取的学校是 UCLA， 我刚刚讲了嘛，好，它的差不多的私立大学的等级是 USC 相对应的。那另外有一个文理学院叫 Claremont McKenna， 是在我们这个南加州一个文理学院。这三所学校呢，其实申请上呢，就是说录取率啊，或者是录取分数是差不多了哈、
嗯。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差别。UCLA 呢，他一年的学费呢，算一算下来大概30000块，就是连住宿那些哈，
嗯，
30000多。那他整个学校就是大学本科部哈，大概有28000人。28000人，所以一个年级大概就是7000个人嘛，好，
嗯，
就是他一年毕业7000个人，然后他总共有125个专业，加上5个复修的专业，所以有130个。那他整个的学生团体，就是社团那些，有1000多个社团，对。那 USC 呢，它是就是综合性大学，那它一年学费要6万块，就差不多 UCLA 的大概差不多要2倍了啦，好。 那次他的学生人数呢，就是大概在18000人左右，所以一个年级大概4500个人，所以比 UCLA 少了大概1/3的人数。但是他的专业呢，他有95个专业，有147个副修，
嗯，
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个。所以等于是说，专业上面他虽然人数比较少，反而比 UCLA 多，
嗯。
那他的学生的这个团体呢，也有850个社团，所以他学生团体也是我们以人数来说，并不输给 UCLA。
嗯，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比较小的学校，就是说比 UCLA 相对小，但是他的这个就是说整个的社团啊，或者这个修的专业都反而就是更多。然后他的师生比 UCLA 是16:1，就16个学生比1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准，因为其实我知道应该是更少，就是说应该是更多学生比一个老师。
嗯，
那 USC 是9:1，也就是说他是比较小班制啦。
有没有说学生就是说我比较适合去念公立还是私立，还是说真的就是 case by case 看不同的学校而定呢？
这个就是看你像，因为我刚刚其实还要讲另外一个 Claremont McKenna 哈，
哦，对，
他是这个比较小，他是文理学院嘛，那他的师生比又更小，就是8个人对一个老师，然后他整个学校只有1260个人，所以一个年级只有300个人，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嗯，然后他的专业呢只有30个，
嗯。
那他没有复修，他就是你如果要的话，你就是 double major， 所以等于是说呢，然后他的学生的社团只有40个，等于是说呢，这个学校呢就真的很小，然后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然后社团跟主修都不是太多。可是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就是说比较小的环境，比较高的师生比，然后就是说。比较就是说等于是说像一个 community， 像一个社区的感觉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学校比较舒服，
嗯，
就像我们其实都这样形容，就像大海跟池塘的感觉，你是大海里的一只鱼，还是池塘里的一只鱼。
嗯，
所以呢其实以学生来讲，你自己要看你自己适合哪一种学校。譬如说有些学生好，他像我刚刚讲，他比较喜欢就是说比较多老师的关注，然后比较就是说多的，就是说好像大家互相照顾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会觉得比较小的学校比较好。可是有一种学生，像譬如说像我刚刚讲 Claremont McKenna， 他只有40个这个社团，那有些人觉得说哎，我很喜欢参加社团，我喜欢参加那个社团这个社团，然后我喜欢打这个球那个球，那你去 Claremont McKenna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 boring，
都没有是吧？
对，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我都没有任何的，没有太多的活动我可以选
择太少。
对，可是你去 UCLA 或 USC， 你就会觉得说啊，就是你这样像鱼到大海里头，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空间嘛，然后呢就是说专业也比较多的选择，所以这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那至于就是说私立跟公立的话，坦白讲就是私立的我们刚刚也讲过嘛， UCLA 它的师生比差不多是USC 的2倍，所以也就是说老师的照顾上还是私立大学比较多一点。所以如果说你是那种你需要老师讲的比较清楚，然后你需要有人就是 somehow 就是盯着你这样子，然后而不是说好像放牛吃草那种感觉的话，其实私立大学还是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呢其实这个会影响到就是说所谓的4年毕业率，因为就是说一般来说学生如果说老师照顾多一点，4年毕业率会比较高一点，那一般来说公立大学4年毕业率相对的会比较低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大家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要素啦。
是，那讲到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我想很多家长都必须要考虑，就是学费。那江主任，这个公私立大学的学费差距是不是真的很大？
就像我刚刚讲的，差不多差了一倍。可是我觉得你不能这样算，为什么呢？当然你以票面价来算，就是3万6万差一倍，对不对？很简单。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算，为什么呢？因为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他给的奖助学金的那个就是说申请规则不一样。公立大学的申请规则，它的这个年收入会定的比较稍微低一点，就是譬如说可能8万的年收入是属于低收入户，可是很多私立大学你10几万都算低收入户，也就是说你要拿到奖助学金的机会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呢那就会影响说你实际上是付多少，就是 after 那个奖助学金，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它叫折扣价。折扣价的话实际上不见得会比 公立大学来的高。那然后再牵扯到我刚刚提到这个四年毕业率，因为如果说你四年没有毕业的话，那你这个3万不是乘以四，你是乘以五甚至乘以六。所以呢，这个就会影响到你最后付的总学费。那这个还牵扯到说，你那一年没有毕业，你就不能出来工作啊。所以你机会成本上你也损失了，你那一年可以出来，就是说就职，然后你可以就是换取社会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考虑的要素，不能直接的就是去比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票面价啦。
对，不过江主任讲了四年毕业率，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一般的学生要怎么样判断呢？因为如果是同等级的话，公立跟私立大学，例如说 UC Berkeley 或者说跟常春藤等级的相比，应该都不是很容易毕业吧？那学生要怎么样掌握说，哎，我念这个就一定可以四年毕业？那用念那个公立学校也许要五年六年。这除了自己本身的程度以外，还有其他影响的因素吗？
有啊，其实你去他们的那个通常学校都会把四年毕业率的数字就是公布在官方网站上面。
嗯，
那其实这个会影响的其他要素，就是譬如说像校园的这个读书的风气，因为像其实一般来说 party school 的这个四年毕业率都会比较低，因为这个是相对的嘛。如果你 party 太多的话，就会学生就会比较不专注在学习上。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说学校有没有在帮助学生做这件事？像常春藤大学，它很多的四年毕业率都是在97%、98%以上，因为他们有那个 peer tutoring， 就是说同侪互相就是说协助。就比如说你随时去学校都有那个就免费的 tutor， 就是可以协助你做功课那些的。所以呢，他就等于是有协助学生就是说在课业上能够解决问题，然后能够顺利的四年毕业。
是，所以说这个申请学校，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真的学生自己努力外，也要了解自己，学生跟家长都要做很多功课，而且呢很多东西可能要趁早开始。那江主任，我知道就是说你们哈佛全方位最近就是又要在湾区举办一些讲座，那是不是请您稍微为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这个讲座呢，就是3月13号，就是下礼拜六哈，我们有三场讲座，在我们的 Pleasanton 分校、Fremont 分校跟 Cupertino 分校。那这次的讲题当然就跟上次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规划暑假为大学申请加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你平常的学期，你就是说拼命的读，那你也就是顶多读到 straight A 嘛。那其实很多的这个东西都是要靠暑假来做啦。那怎么样规划一个充实的暑假，我们这个讲座里头呢会举很多的实例给大家看。那3月13号、14号两天呢，星期五星期六呢，总共有三场，在我们 Pleasanton、Fremont 跟 Cupertino 的分校，是由哈佛大学教育硕士，也是前哈佛大学的入学面谈员 Anne Lee 小姐亲自主讲。那另外呢，这个月的月底呢，我们有一个大型的讲座，是由我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中文演讲哈。
嗯，
那其实我这个演讲就是每一年就是好像一个例行公事，我都会做这件事，但是内容我都会稍微 update 一下，就是新的资讯啊。那这一次呢还是一样在老地方，就是 Milpitas 的 Embassy Suite Hotel， 是3月28号下午2点。那这个今年的讲座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要送大家一个礼物，就是我自己写的一本叫做大学申请工具书，就等于是说把我所知道的很多的东西呢都把它写下来，所以呢你可以长期的保留，然后你需要查一些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这个看这本书。那我希望这本书就是给大家实际上的帮助，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志斌我做这行已经做了20几年，只有在你们湾区就是办讲座要送礼物，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不过呢送礼物没有关系，我还是希望送大家就是说真的跟教育有关，真的实用性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写这本书来送给大家。所以这是我3月28号的讲座。
是，那为听众朋友重复一下，3月13号跟14号，礼拜五、礼拜六两天，在 Pleasanton、Fremont 跟 Cupertino 有三场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如何规划暑假为大学申请准备加分，是英文的讲座，主讲人是哈佛大学教育硕士、前哈佛大学入学的面谈员 Anne Lee 小姐，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另外就是江主任一年一度的中文讲座，刚才讲到的有送书的，这个是3月28号礼拜六下午2点，在 Milpitas Embassy Suite Hotel Hotel。 那么中文的讲座更适合，尤其是新移民的家长，如果你对英文觉得说有些东西不是很好掌握的话，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是题目是讲策略性的规划大学申请，那这两个讲座都是免费入场，但是我知道江主任的讲座非常的抢手，所以要打电话定位408-725-8882，408-725-8882，东湾的朋友可以打510-354-8888，510-354-8888。另外，我知道江主任，其实我们常常聊的话题，你都会放在你的部落格上面，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很多东西，你知道家长很有趣哦。其实我即使已经放在我部落格，他还会问同样的问题。我就会跟他们开玩笑说，就说你自己做功课好都比较没有方法，那你的小孩子就是说做功课的方法是不是正确的哈？意思是说答案都在那里，你都没有看。虽然它是免费的资讯，但是都非常有价值的。我的部落格就是 chiangblog.com。
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接近尾声，非常谢谢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江主任，
谢谢，拜拜。